怀着兴奋的心情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啊，今天讲员很特别，也过去这个周末跟我们当中的同工们一起聚集，因为他是我们主任牧师聘请的 candidate 啊，正式的这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主的话语，我们感谢主。有关张牧师师母这边特别张牧师这边介绍，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哈。就是提到说，詹姆斯昨天介绍，他是1949年生在台湾，所以各位知道他多大年纪了。我大概1993年有机会，在麻州这边有一次我们来探访的时候，遇到詹姆斯张师母，我记得那时候你头发还是黑黑的，现在也白了。詹姆斯的背景是台湾在。基隆基督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我也认识，我今天早上跟他说，我看到那位我尊敬的那位长者的影子在你身上，我感谢神。我也问他说今天该怎么跟你介绍，他说不要介绍那么多了，就是神话语的工人就好了。这是非常 honorable 的，也是让我们很羡慕的，我们一起都主话语的工人，一起来学习。张师母，请你站起来，让我们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张美恩师母，请坐。她也很简单，她说她是 PK， 是 Pastor's Kid， 爸爸是牧师。她是 PW， 她是 Pastor's Wife， 所以是又是 PK 又 PW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主的仆人。
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久违了，特别为着一些老朋友，那么多年没有向您问安，觉得非常的亏欠，今天来补一补。刚刚主席已经带我们念的马太福音14章，盼望各位能够把它圣经翻开，因为14章的22节到33节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，因为刚刚念过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。但是在仔细来思想这段圣经之前，我很想问各位两个问题。头一个问题是，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之后，是不是应该一帆风顺？觉得是的请举手。这个教会很悲哀，就一个乐观的人哈。觉得不是的举手，谢谢。刚刚没举手的举手。有些人你随便问他什么，他都不举手哈。那如果你的经验并不是说做了基督徒就一帆风顺的话，那是不是应该问第二个问题？可能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走在主的旨意的里面。那接着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，如果我们走在主的旨意里面，或者说我的环境顺利，就代表我们走在主的旨意里面。你觉得同意的请举手。这下子都不敢举手了。觉得不见得同意的请举手。没有举手的请举手。在这段圣经的一开始，他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。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刚刚读圣经已经读过了，是他们在加利利海里面遇到了风暴。那如果我们来追根究底的话，是谁让他们去碰见这场风暴呢？是主耶稣催他们下去的。这个好像跟我们平常寻求神的旨意，要知道神的带领，跟我们基督徒的逻辑有很大的差异，是不是？我们觉得当我们要到美国来求学的时候，我们拼命的祷告说，主啊，要来 Boston 还是到加州还是到芝加哥还是到哪里去， 我们盼望如果我顺服主的旨意的话，神带我去的学校，那个学校的科系奖学金也特别高，那个 PhD 可以两年就完工，教授对你特别好，而且这一毕业的时候就好几个工作的聘书在里面等你。那如果没有这样子顺服他，到一个地方可能死路一条。那当我们要找工作更是如此，拼命的祷告，如果我顺服主，主的旨意清楚了，我去一个工作升官最快，平步青云。那如果我没有好好顺服，说不定死路一条。那如果到了适婚年龄要找妻子的话，那更是祷告的厉害。如果顺服主的话，能够娶到一个美妻，而且又娴熟又能干，而说不定还是凡事顺服领导。如果没有好好这样子讲，没有这样子好好的祷告，那就很难讲会找到什么样子的人了。那我们的教会要建堂的话，要有扩堂计划的话，那我们就拼命的祷告，能够物美价廉最好，价钱贵的一定不是神的旨意，价钱便宜的多半是神的旨意，特别中国人跟犹太人是这样的想法的。我们很容易用环境，用我们的境遇来解释神的引导。这个美梦我们能够越早醒过来越好。那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，他一开始说随即耶稣就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海那边去。随即是随即什么事情之后，你们要不要看我，你手上的圣经往前面偷看一下是什么啊，哈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，人家要拥护耶稣基督为王，所以他们耶稣马上就躲起来，而且叫他的门徒赶快就先渡海过去。是主耶稣圣经上没有仔细这样讲，这个是在这个大神迹的后面，为什么主耶稣这样的催他们？是不是主耶稣觉得一个被众人拥护、被众人高举，可能比风暴更危险呢？在接着下来，耶稣基督叫众人散了之后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你记得，这个时候门徒已经下海了，耶稣基督却往山上去干什么？睡觉？不是啊，祷告。你想耶稣基督应该睡觉还是应该祷告？哟，你们这么属灵啊，你大概背景，你想一想，耶稣基督那一天，他们当年不是开车到教会，不是开车到这边来做礼拜，大家都是走路的，走路非常的辛苦，而且呢他在那边讲道辛苦不辛苦？谢谢哈，特别有点感冒讲道更辛苦哈，你们要常常怜悯着讲道的牧师哈，要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如果讲不好一定是你们的问题。那讲耶稣基督讲道长还是短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哇，讲到三更半夜，讲到该吃晚饭的时候，在荒山野地里面，没有这么多的灯光，没有音响，主耶稣对多少人讲道？谢谢，光弟兄光男人就5000，加上妇人孩子，以今天的比例来讲，大概1万到12000以上。在什么样的一个野地讲道，他还没有麦克风，要怎么样讲？而且讲到一个地步，该吃晚饭的，天都乌漆抹黑下来了，众人都饿得要命，他呢？他也一样的饥饿。在这个时候，他要用五饼二鱼之后，叫5000人吃饱，最后还要收拾干净。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都有伺候中饭。多少人吃啊？400-500人吃中饭，容易不容易？那5000到10000人吃中饭，吃晚饭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而且完了之后还要收拾12个篮子，还有中间还叫一人，叫大家一排排坐下去。当耶稣基督行完这些神迹，讲完这些道，走完这些路的时候，他疲倦不疲倦？ 要我是他，我赶快找到一个石头边上躺下来大睡一觉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在山上独自一人在那边祷告。你我呢，我们在忙碌的时候，在劳累的时候，第一个放下的就是什么？祷告。教会的里面的哪一个聚会参加人最少？讲得个理直气壮啊！这个时候门徒已经在海里面遇见风浪，但是这边没有说主耶稣为祷告的内容是什么。但是主难道不知道？主知道他爱不爱他的门徒，他爱，他在他的祷告里面一定为着他的门徒祷告。请你记得，是谁带我们进到人生的风暴？你们手上是不是有今天的大纲？是哈。那是谁在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谁在为我们祷告？主耶稣。在圣经的里面，你看见祷告是主耶稣的优先，而且圣经的里面许多的经节说到他要为属他的人祈求，而且他自己是长远做大祭司的，是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，他是这样的一位常常为我们祷告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只有两个人知道哈，圣经教会只有两个人知道主耶稣常为我们祈求，而且是经常的祈求。在我们顺利的时候，发达的时候，在我们得意的时候，他在为我们祈求。在我们遇见危难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为我们祈求？我想不必，不该，大概不会，否则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的事情呢？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他正在那边祷告。到了25节下来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。这个时间四更天应该大概几点钟？哎呀，我们活在20、21世纪的人就不讲怎么打更呢，一般是清晨3到5点钟。今天早上3到5点钟你在哪儿？在睡觉哈，没有走在海面上。那这个时候门徒因为有风浪朝着他们打过来，阴风不顺，他们在那边被浪摇撼，被打得很惨很惨。而且这个圣经24节那边说船在海中，那个原文的地方说遥遥的在海中，赶快靠岸都来不及。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有什么动作？耶稣基督就冲着他们走过来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在危难的里面，你看见耶稣基督走到你的困难的里面，你高兴不高兴？高兴啊。那天门徒高兴不高兴？不高兴。为什么不高兴？吓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想想，我们今天应该把灯都关掉，光户窗户都关起来，而且音响弄成大风大浪的情况，而且椅子都会这样的动，好像在 Disney World 一样哈。如果在那种情况里面，连打鱼的渔夫都觉得非常危险的时候，忽然间看见黑麻麻的里面有个东西走过来，哇，你怎么开欢迎会，主耶稣来了？ No， 这不会是他，而且走过来的让你毛骨悚然呐、啊，这个三分像什么人呐、啊，7分呐、啊，这可是你讲的哈。那一天的门徒呢，吓得要命，就说是个鬼啊，是个鬼怪啊，他们就叫起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这样的反应是很普通的，在我们这么黑暗的环境，这么风浪冲击的环境里面，而且在海面上，这辈子没有看过，也没有想过，在基督徒的困难的中间，我们没有期望我们的主会向我们走进来，会在我们的风浪中间跟我们一起在风浪的中间，不可能的，没有这样的期望。因为人的眼光觉得这个风浪，甚至于就是觉得走过来这个黑影子是一个与我们有害的，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危险，而且是一个为难的。我们没有期望，我们没有再怎么想通也想不通，更何况在危难的中间，或者我们泪眼迷蒙，看也看不清，环境黑暗，也 不知道，不能肯定他是谁，但是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，是他带我们，第一条是他带我们。我们讲完道要考试的，你手上有没有讲义？你还可以偷看一下哈。是他带我们进入风暴，第二点他正在为我们祷告，第三点他走进我们的风暴。难怪 C.S. Lewis 这样子说，神在你我的享乐中间轻语，在我们的良心中间讲话，但是却在我们的危难痛苦中间他对我们呼喊。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听得见，才注意到他的声音。再下来呢，他说是我不要怕，耶稣基督连忙地说是我不要怕。这个声音实在非常体贴，而且让我们觉得温暖。但是虽然声音对，看看实在是看不出来到底是谁走过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我们中间，在门徒十二门徒中间，有一个多半是在 Boston 读过高科技的自然科学家，他的名字叫做彼得。你们有彼得黄我知道啊。彼得说呢，主如果是你的话，他就开始做一个实验了。他说如果是你，他没有说一定是你啊。他说如果是你，这个实验继续怎么做下来？如果是你拿个电棒照照你，让我们看清楚，那时候还没有电棒也没有电筒，或者再讲两句话，没有。他说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哎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啊，而且在海面上行走，你会不会做这样的实验？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敢的。彼得那天他要做个实验，他说如果真的是你的话，叫我能够在海面上走到你那边去。哇，这个实验伟大不伟大？伟大。你觉得彼得很冲动，你常常想起彼得你就笑他，有谁的名字叫彼得，或者看到我们中国北方人你就觉得他是彼得哈。他是一个很冲动很大胆的一个人，但是你我敢吗？你我敢与众不同吗？我们而且大风大浪的时候，在船上安全还是下海安全？下海安全啊。我们这边师班可能有穿潜水衣的啊。啊，如果会游泳会潜水还不错啊，但是大风大浪你可能回不到岸，可能就没命了。所以叫一般人来讲啊，都是留在船上，哎呀还好一点呢。你要做这个实验也要不要把你自己扛灭进去？但是他就傻里傻气的说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请你叫我走到你那边去。这个叫啊，在希腊文的原文那个地方是个命令式，请你命令我，请你命令我走到你那边去。他要用这个来做实验。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回答？说哎呀，只有我能做，你不行了。 No， 主耶稣说什么？什么中文圣经怎么讲的？三个字，哎，大声一点，你来吧。哎，为什么穿一个爸出来哈？因为在原文的圣经是 imperative， 是命令式，中文圣经的翻译者就加一个爸，就让你知道那是一个命令。在原文一个字，英文也一个字 come， 如果我们中文的话就是过来。对不起啊，主耶稣讲话他不会那么凶的，我只是盼望能把那个命令，主的命令，因为他说如果是你，请你命令我走到那边去，所以主耶稣就照他所要做的实验就命令他走过来。这个时候彼得有没有走过去？真的。主耶稣有彼得有没有走在水面上？ Are you sure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打电话给彼得过，他送 email 给你了。你看圣经上怎么说？在圣经上说彼得就 get off the boat， 从船上下来是过去式，做到过去的一个事实，从船上下到水面上。第二个 walked on the water， 在水面上行走，而且要到耶稣基督那边去，而且到后来他差点要沉下去，他 beginning to sink， 他将要沉下去，他如果是已经沉下去还将要沉干什么？所以根据这几个地方，你知道彼得有没有在海边上行走？感谢主。你要知道这个地方，我们通常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叫做什么神迹？叫做耶稣旅海，在海面上行走，对不对？但这个神迹里面有两个神迹在里面，哪两个？一个是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，另外一个呢？感谢主，连彼得也下去走了。所以在这边有两个神迹在一个里面，头一部分是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，第二部分是彼得在海面上行走。何等的奇妙，当主耶稣带我们进到风暴的里面，他不光是来救我们，他带我们进到风暴，而且他带我们要走出风暴，请你注意，而且他要我们超越风暴。这就是这个堂道的题目，叫做乘风遇浪。我记得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讲过，他们教会的文书问我，牧师你讲什么题目，我说乘风遇浪。等到我那天去讲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他乘风就碰见了浪。你中文稍微好一点点，你就知道那个味道很差了哈。那就跟我们很多人的经验，碰到难处我就碰到了。但是这个遇是什么意思？感谢主，驾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彼得跟他的同伴在风浪的里面为难的中间，主耶稣他知道，主耶稣基督带我，你又忘了第一点，进入风暴。第二个，他正在为我们祷告。第三个，他走进那个我们的风暴。第四个，他教我做他所做的。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，他要教导你跟我能够行走在风暴的上面。耶稣基督说，凡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，而且要比我做的更大。如果这一句话不是主耶稣讲的，我们没有人敢讲。有谁能比这万有的神、万能的神、全能的神、全智的神、全知的神来做更大的事呢？但是主耶稣基督说，我要叫你们做我所做的。这样子叫我们进入风暴，叫我们走出风暴，而且能够乘风遇浪，走在风暴的上面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神每次带我们进到艰难的环境都有他特别的目的。但是彼得的实验呢，他为什么失败？我很快地提过这个点。他的失败，主耶稣说，你这个什么小信的人呢？ You man of little faith， 小信是信不信？一点点。 I have a little 是我有一点点，I have little faith 是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啊！这个英文 ESL 班教的啊，我们那边叫做他们上外语学校啊，原来就是英文初级班 ESL。 那这个 man of little faith 可以翻成小信的人，可以翻成不信的人。好，彼得不信呐、啊，要你不是彼得，你敢不敢像他走到海面上？我觉得他信心大得很，胆子比我你我大得多。但是他为什么不信？为什么主耶稣叫他是不信，叫他小信？他走在海面上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害怕？哦哈，看见旁边的风浪甚大，他要沉下去，他就害怕。圣经上这边这一段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不信，什么叫做小信，就是心怀二意。眼睛是除了主的命令，除了主的话，还看其他的环境，看 听、感觉旁边的环境。所以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说，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。好像一个人的眼睛，如果他的焦距是 double 的，他是双重的，他看东西看不清楚。这个彼得他有没有主的命令？有。他应该坚持主的命令，抓住主的话，就走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当他抓不住神的话的时候，叫做怀疑，叫做小心。但是那个风浪实在是大的可怕，风浪的可怕是事实，但是有一件比看得见的事实更重要的，是主耶稣全能的命令。难怪有人说信心不是一个不顾证据的迷信，而是不顾后果的顺服。那有人是谁？ Pastor Chen，我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头一点，是谁带我们进入风暴？主耶稣。我们在风暴的中间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为我们祷告。不要光祷告，他在为我们祷告，为我祷告。第三个，他进入我的风暴。第四点，他教我做他所能做的事情。风暴有什么目的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头一个，是他最后一节，在船上的人就都拜他，说什么？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他们拜他，可能是在马太这个税吏的记载里面，他们伏下来拜耶稣，但是在这边就说出一个敬拜的真意。什么叫做敬拜？你说刚刚潘弟兄带我们敬拜，诗班献诗，把我们的歌声，把我们的祷告来献给神，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边敬拜他，是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在那一天的晚上，在船上，这些人是怎么样的敬拜？他们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一个人在一些境况的里面，他看见到底我是谁，我自己是谁。当一个人在这些环境的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到底是谁，这个时候他看见我是一个软弱的，他是那位全能者，他看见我是一个有罪的，但是他是那位圣洁者。我看见自己是一个人类，一个 human being， 但是我看见这位是一个无穷大的存在， infinite being。 我看见我自己是他受造中间的一个小人物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乃是那位创造者。在这个情况里面，你对他心灵中间有个新的认识，你就拜他。在今天的敬拜中间，你进来你回家，耶稣基督还是差不多一样。你下个礼拜再来，你再回家，耶稣基督也不过是如此，你可能是白来了。但是你在一个敬拜的中间，在一个宣讲主话语的中间，我们忽然间认识，哇，跟我过去对他的认识不一样。我要拜他，我坐在这边坐不住，我想要站起来来敬拜他，我站也站不住，我觉得我要跪下来拜他，我跪下来我觉得不够，我想全俯伏在地上来敬拜他。在这个境况的里面，你就进入真的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第二个风暴的目的是经历主的保守。他们那天真是经验，在那样的风暴的中间，主耶稣来拯救他们。我这一点很快的过去。但在一般来讲，在基督徒碰见的难处中间，有一种是矫正的风暴，叫 storm of correction。 当我们有犯错误的时候，神用他的杖，他的竿，轻轻地把我们赶回来，可能被打一小棍子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风暴，叫做成全的风暴， storm of perfection。 那怎么叫做成全呢？完全呢？ 我昨天坐一个弟兄的车，他们同工说他是完美主义者哈。那我很喜欢今天的日子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10月10号，你们台湾来都10月10号哈。那哪一年啊？简写呢？所以今天的日子是 10-10-10。我们说，你如果一个人是他的无论是他的面容、他的学问、他的性格，你把他从0到10，10是最高，零是最少。那今天的日子是完全的日子。我这只是帮助你记忆哈。在哥林多后书那边，这句话说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哥林多后书1章4节我们很喜欢，但是很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做了5年10年的基督徒还停在头一种的安慰，是什么？是当我们在患难的中间，神来安慰我们，来就把我们听我们的祷告，就把我们带出危险。但是这一节圣经却不停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说到当我们在危难的中间，神来安慰我们是头一种的安慰，接下来说什么？有别人需要安慰，这位主把我们变成什么人？把我们从蒙神安慰的人成为安慰别人的人，从 comforted 被安慰的变成 comforters， 是能够带给别人安慰的。这种样的经验是我们自己经过患难的，是一个深入的安慰，是一个感同身受的安慰，是一个有经验的安慰，不是只是说说哎呀愿主安慰你没事，他是真正的体会过神的安慰。而我这个人因为经过神的安慰，以至于我这个人被神制造成为一个成全的能够把安慰带给别人的人。多少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他的时候，他离我们最靠近，你知道吗？你经验过吗？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经验过，在不可能的时候他叫你能够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些时候碰到人生的风浪，不顺利，碰到艰难，碰到为难，从人、从事、从物来的，碰到失败，碰到困扰，在我们，我说主啊，我真是愿意来顺服你，我愿意来跟随你的带领的时候，结果那个结果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顺利，跟我们想的飞黄腾达。当我们愿意顺服跟随他的时候，结果为什么我们被攻击？为什么我们被误会？为什么我们被诬告？为什么有一些事情不明不白的临到我们，叫我们没有办法口说无凭，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，以至于在一个消沉的里面带出来我们的自责、自怨、灰心跟丧胆，说主啊，我再也不敢跟随你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请你记得，他带我进入风暴。第二，他正在为我祷告。第三，他走进我的风暴。第四，他叫我做他所能做的。愿我们主耶稣得到他应得的荣耀，以至于在我们的今天人生的风暴跟危难的里面，你我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成为一个老练的教会。谢谢。